心不痛不行，哎，心一痛他才哭。究竟是心在先，不在先呢？佛家两种说法。在这里讲呢，在刚才讲的一心四法界，界界互聚，每一法界都是四法界，就变成百法界。每一法界里头又有十种如是的包含这种道理，十种如是加一起，在十个在百界，每一界都有十如是，变成一千。现在还有三种世间，就宇宙世间、五蕴世间、众生世间、国土世间。这个就是环境，就是物质的宇宙、星球、太空都在内。这是有形众生，是动物；无形众生，土木瓦石、冰箱啊、楼梯啊，这个原子体都在内。这个无蕴的实际就是材料，色受想行识就变成这个，没有这个，这个也没有，这个就变成有情世间，这个就变成无情的了。无情世间叫气世间，所以大家看一看，这三个在一层，乘一千，一层就变成三千了，个十百千，这叫一念三千。三千咱们可以讲，一念三千是诸法性相。一切事实无，他的性抽象的相，外在的内在的都在这里头呢，一念三千，这一化验一分析变成这么多三千个项目啊，实际呢很简单，就是一个心，完全的心在这变化无常，就这些东西都是心里就展现的，现在心在哪不知道，一展现出来，实际这里头房子每个人都是心，心呐，过去无常八德不错，今生展现出了个人，这是心的展现。假设杀人放火做坏事，今天不站不到这里，你们也做不到这地狱去了。假设贪欲是猫狗，假设前程要好一点，无常不坏，还要行十善，早就不在这里上天堂了。所以说，完全是操纵在一个心里头。这一念三千，整个宇宙万有三千性相都是在一个心里掌握的，都和心里头好像变魔术变出来的。所以说心到天堂，心到地狱，是心是佛呀？什么是佛？你的心就是佛，你可是啊，是心要做佛，拿它做佛，第一天想坏事，是心是佛，是心不做佛，就拿它做地狱，那就惨了。所以这一个心呢，刚才讲了，就是叫众生法，众生法，这叫心法，心法很奥妙。心法什么？叫一心四法界，百界千如，三千性相，一念三千。这就讲一个心字，讲这么多的东西，都是为了要表达那个心。这些东西都是那一个心里的变现，一个心里的分析化验。心法妙，妙不妙？大家可以看到，三千性相，一念三千。百界千如，好复杂呀，好奥妙啊！到这里你就知道了，佛在哪里呢？佛都是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在哪里？我们在佛的心里呢。佛是众生心中之佛呀，众生是佛心中的众生啊。这个好好去琢磨去。第二个，再把这个分出来了，心法妙，众生法妙，佛法妙。上个礼拜六啊，我们讲了一念三千，有一个闲聊就说师父，这个东西不大好懂，不大好懂我怎么办呢？我把这个讲法授说过来，介绍几个问题，上两次都这个讲过了，法华经啊，就把他这几句话就把他归纳了，把这五句话《法华经》的重要的意义、道理，那个内容，就是讲什么？就是告诉我们五件事，五件事。第一件事情，开权显实。当然了，你要跟他说的话，还有很多的说法。实际的就是这一句话，就代表整个的道理了。可以叫他因为因果的因，实在的实，起立的立，无权宪法的权，也可以叫他叫因实立权。也可以说是废权明实，说来说去都是开权显实。第二个就是会三皈依，会三皈依也介绍过了，不要把整个的佛教看成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 到法华经这个程度，我们就可以把它看得一贯到底的，从底到上都是一个问题的，不论在哪个阶段，也都是修佛的这一条路，也都是成佛之道，这叫会三皈依。第四个一念三千，就是上个礼拜天讲的，你一个心既要举心动念动一动，就在整个的宇宙之间，宇宙内外，宇宙也没有内外，就整个的世间法、出世间法，你这一念一动一定会落到这里去，落到什么地方不管，一定落到有三千个，这一个信念一动就有包含三千个功能，这一念三千。第四个一心三观，怎么叫一心三观？你不论看世间的什么事事物物，你要有三个看法，三个看法还不能够独立，你独立分裂开来也不对啊，你是一套他是一套也不对，三个还得呀把它归纳到一起，三个就是一个，一个就是三个啊，叫一心三观，就是你的观察、你的化验、你的体验，你去领会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搞这个现代化就是万有了，有你不论什么东西，万字就代表无量无数的宇宙间的事事物物，这个任何一个东西你都用这三个眼光来看，叫一心三观，看出来领会的道理，那叫什么？三个道理叫三谛，三个道理实际的三个道理也都是一个道理，我们现在呢把它擦掉，挂留一念三千，要解释的话呢也可以这个样子，一念一念呢成十法界，一念成十法界，每一个法界都具足十法界，再成十法界世界，世界变成百，百完了再成十如是，完了再成三四间，大家看看，就等于各十百千，三千，三千什么就是整个的宇宙内外，宇宙没有内外了，整个的宇宙间所有的事事物都逃不出你一念，这三千什么三千的各种的事物有它的隐藏目内内幕的抽象的性和表现在外边相，这叫做三现性相，一切事物都有性相。什么叫性相？哪一位晓得什么叫性相？什么东西都要他有个，你他拿两个眼睛看，他拿一个眼睛看看，他有两个层面。什么叫性相？桌子也有性相，我们这个人也有性相。什么是我的相啊？他说外表，就我这么高这么胖瘦，那个头发什么，这个这叫相。我打小孩的时候有个相，现在也像老相，等我往上一倒断气儿，实相臭的烂了，烂相一火化，灰相灰土的相，有我的相。相是表面化的，大家谁都能看见。性是我的什么？我的性在哪里？我有没有性？我要没有性，我就不能动了。性在哪里呢？我的性的层面是什么东西？一定研究佛法，一定把体相用三个字抓住，这些也叫讲体用，他不讲相，用他又有相才能用啊，他也含藏一个相，这些讲不说体相用，他撂去一个，他说体用，有体有用，我这是个用，是个供给，给人家用，给那个东西用，给什么东西隐藏我这个，那狗扑过去，去你走，它就往外去咬。我是主使者呀，我这个像谁主使？卡车是那个司机在那主使。我也有一个主使者，驾驶我这个人呢。我断了气了，因为他离开了，所以我要断气，我要烂，我要臭。他 开我就永远这么活蹦乱跳，我永远受不了大不了。我们一边讲一念三千的，那个信就是抽象的，就是那个念，你的信念你能够拿出给我看吗？比方说你把你的信拿出给我看，怎么拿？拿不出来呀、啊。可是他是个主事者，他是个幕后人，你那个东西啊，现在就在你的心，整个的身体里里外外都是他。说他小啊，比真迹还小；说他大呀，心不是在你肚子里头，也不是在你脑子里头，你在你的心里头活动。连那个太阳，连那个地球，整个的太空都在你的心里头活动啊。心包太虚，太虚就是太空，太空包各种无量无数的星球，把它好像一个东西把它包了，撞到里边去了。实际啊，无量无数的星球撞在你的一念之间，实际你的性就是那一念，这个念不能说有多短，也不能说多长。要说它有多短，就是有多长，那个念是妄念，不是真性的，那些叫生念，妄念成生念。真如不变迁，药师经有这么，药师咒能，药师经有两个赞，真如不变迁。司马迁的迁，妄念，他第一句是妄念，成生灭。妄念成也没有，真如不变迁的。你这一念，假设要是妄念，就生生灭灭了，世间法了。你那个真如的心，无长无短，不生不灭，它可不变化。这个所以大圣起心论讲啊，一心二门，一个心两条路，一个是心真如门，心圣灭门。我们的这一念，假设有长短，那就叫妄念，就叫生灭。假设没有生灭，它不动，不能说它长，也不能说它短，那就好了。要妄念，那就糟了。那一念这么一动，有九十，有九十了，那叫刹那，刹那，刹那，很快，刹那，刹那叫有九十刹那，一刹那有四百生灭，四百种生死，那快得很呐，不是人类所能够想象的。我们看见那个人死了，活了好几十年，那个结局呀，也早生不死，那还不算，那很多的微生物搞显微镜勉勉强强都能看见，那说生了出现了，马上就会变。我们看这画啊，起码得维持一个礼拜。实际啊，它每一天都在那儿毁灭。现在还是那个画，可是老化了好多了，比那个老了很多了。我们也没有那个天眼通，有天眼通好像也是一生下来就有皱纹。看着孩子越长越大，实际是越长越老。距离能这么长的生命，他活得越大，活到三四十岁壮年了，实际剩一半了，那半已经毁了。所以那个快速没有办法，人类不能想象。一念呐、之间呐、就可以呀、一个坏心恶心就下地狱，就干什么？地狱界，你这生一个恨怨心很多的心，阿修罗界；你生一个阴盛无常啊，感觉很消极，消极不是坏事哦，连在夜恋这个阴间呐、这一消极看淡还真不错，不过不要自杀就是了，那就圣闻阿罗汉的境界。在这比他高上一点，就是圆觉的这个什么过缘见第一念。哎呀，那狗好可怜呐、那个人好可怜呐、一看我度众生，一切众生无量劫来，说不定都有我的恩怨怨，好多的恩没有报，不仅仅今生一个父母，一个亲戚朋友，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不知道有多少，我不度他们，我很有愧疚，我亏欠他。你这个一念一生，就是落在菩萨的境界。众生度尽，法身圆满，第一位空，誓不成佛，这也是最高的菩萨，几乎也就是佛了。你成天有怀念正心，刚才我讲这一大堆，十条路、四圣、六凡，这都讲过了。你这一个心，这一念呢，一动不要紧的，你就跑这十条路，说不定是哪条路。说你一定要下地狱，你怀念一个好心一生，马上就跳天堂。这个东西太快了，这叫每一念 具足十法界。十法界我们这个样子，别的法界呢也是一样，地狱众生也有好心眼，修罗他偶尔他也有个慈悲啊，现淫他有的时候也有欲爱啊，他也有坏心呐、啊。假使不到不退的果位，不到十果罗汉也有退啊，那个心也退啊，所以每一界里头具足十条路，所以这一层变成这，这叫一心十法界。一心十法界每个法界都是居心动念都有这十法界，就变成一百。一百呢，每一个法界所因，如是性、如是体、力、如是住、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一，本末究竟啊！本末从开始到后边，究竟就是这么事儿，不是本末究竟，还有别的讲处，就从第一到最后边那一个，就是这些东西，有如是性就有如是相，如是性这是木头。这就得起火，它不能流水，是感觉你一搅搅它会出水，所以如是性如是相。这个具种种十无事，十如是，这就变一千了啊，变一千，这叫一心十法界。这到这变成一百叫百界，百界再成十如是，百界千如，变一千个如是，再加三世间、五蕴世间、众生世间、国土世间，这一乘三世间就变成三千了。要不信，大家可以乘一乘算一算，这叫一念三千。这么一看黑板很好懂啊，并没有什么难处啊。这有点数学的位置啊，这个味道都是乘法，一乘到底。一念三千现在懂了，为什么要讲一念三千？分析化验这么清楚呢？叫我们大家知道啊，心法很妙。我讲了妙法莲华经，妙法什么妙法？信妙，众生法妙，还有一个什么啥法呢？佛法妙，三种妙。现在这里讲什么？心法才妙。你们讲心法妙，把这个懂了，一看就折服了。心法这是奥妙，不可思议啊！上天堂也是他，下地狱也是他，完全看你这一念的动作，你哪一种的动作多了？跑不掉，非去不可呀！到那时候，你说你不去办不到，啊！你不喜欢的事儿，你功德圆满的，到时候也会上去；你怕的事儿没有用，你积累多了，非下去不可呀！要知道，要警惕，告诉我们大家，注重一点。所以说，天天要看住你的心。小道犹如守进城啊，昼防六贼夜行刑，将军主帅能行令。不用干戈定太平，小道这个问题啊，这个事儿啊，好像什么事呢？犹如犹太的犹，这个是这个犹，小道的人修行佛法的人，好像守禁城，皇宫就叫禁城，我们就说皇宫里面叫大内，大内的高手入云，哎。守禁城守皇宫一样，皇宫要国王皇帝要被人暗杀了，这个国家完了。最重要的一个官员就是皇帝，小道就要看着那个皇帝，这个哪一个知道这个皇帝是谁？这管皇帝什么事？那个守禁城的皇宫里头那些卫兵什么、那都是修道了。禁城啊，就是我们的信房啊，守信房啊，昼白天守着六贼，晚上睡大觉，放肆随便，不行啊，去宵夜去，还是到夜晚一步，晚上还要半睡不睡啊，不能起妄念，晚上饱暖思淫欲，完了就要做坏事了，饥寒起盗心，夜行刑，晚上还要半睡不睡，提防你的心理，不要想歪了，白天要防六贼。六贼这也讲过了，八大一讲讲。六贼是什么？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眼睛要看，喜欢看美好的花啊、人呐、美女、美男呐、俊男美女不好。眼耳耳朵啊，喜欢那个嚼声嚼气那个声音，或者喜欢什么果药、饮药、小提琴、什么钢琴都不好。眼耳鼻子闻那个香，古龙水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嘴愿意吃好鸡鸭鱼肉， 身体的好穿的细滑的弹簧床舒服的沙发椅，反正要舒服，当然了各有男女的接触啊。另外言而必须慎意，这个心意最可怕啊，所以你要防这个六贼，也叫六入，眼睛有什么好不好看，从眼睛进来的出入的入，耳朵也进来了，这六个洞六个门一开了，这外边这些色声香味触法就进来，这等于像敌人一样，贼也做贼，小偷和强盗一样，小盗像看黄狗一样，白天要防着六贼，晚上也要不准睡，我们就睡四个钟头觉，按佛教规定，而且不准睡死，正睡了按理说都不可以，要守意。佛医教界经讲的叫你守意，既然看着看着猕猴一样，猴子最不老实，跳跳转转，我这心最坏最糟糕，回家自己个没有人手坐到哪儿试试看，害得不明不暗，一个暗灯坐在沙发上自己检点一下子就知道了。赶到什么程度可以了，将军主帅能行力，一个人呢一个人几个心，我看呢我们大家三个心顶少三个，所以中国有一句话三心二意，有一个心呢我不能去，人家叫我赌牌少一个人就等我的，我不能去，我一定戒赌了，这不是好路呢啊！我再在我妈妈大家都讲不应该，我还是皈依弟子能师父也当我讲了，等一等一想这也不是让我要去啊，白玩的嘛，人三缺一嘛，朋友嘛，别人想去人家还不找你呢，对不对，小玩的嘛，没有什么关系嘛。两个心在那斗争，斗争了有一个又出来一个第三者，到底去不去，摆着也没有事嘛，礼拜六嘛，晚点下来好了，应付嘛，殷勤嘛，不要不通情理嘛，这些不可以，怎么可以受三规五戒呢，赌钱犯盗戒，赢了几次都犯盗戒，三心二意，一个好心一个坏心，中间一个评判，我们三个心都不死，哪是一个心，说良心话这三个心都不是心，都是妄念，我们那个真正的心没出来，出来就这个将军主帅，我们行不了令，他到哪去了不知道，自己都找不着自己，不认识自己了，将军主帅那些令一定要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要有个主帅言辞境界，他能够把得住，不用干戈定太平，不用刀兵天下就太平，换句话说不用左思右想前后为难呐、啊，不去就是不去嘛，佛教徒嘛，不应该就完了嘛，捉不了主，所以说这就是一念三千，那个念为什么一念三千，三心二意，忽然间天堂忽然间地狱，搞了一大群人迷迷糊糊很危险，一念三千的道理啊大概就能这么讲，要要我准备的资料那还上那还着得很。第二个一念一心三观，观音不是观，我们要说观用眼睛看，要说观观想是用心看，心看那心长到哪里了，这个心还真难了，禅宗啊第二祖第一祖菩提达摩来呢，他是第二十八祖，在印度排排到他是二十八祖啊，马明菩萨传给阿难一点点门传，最后传到第二十八个，他也是个太子出身的，可以继承王位，因为他弟兄争王位要杀他要害他，他一看很伤心很难过，看人间很苦恼，他就出家了，出家了大彻大悟了，大彻大悟他一用神通一看，中华民国就是我们中国跟他跟这个禅宗有缘，心量大，大乘佛法就是有大慈悲心，像印度缅甸斯里兰卡咱们那边拿这个都不行，心量小，治疗汉苦尽灭道那就完了，自己个超越就算了，中国人呢有点扎实心，可以接受时机因缘成熟了他才来，来了以后呢我们都知道少林寺，少林寺那里头有山，在西北上还有山叫牛耳山，文森银耳道可不是牛，牛耳山在那时候有个洞，因为他一看考验都是梁武帝谁什么话，虽然很拥护佛法都没有灵性，不是没有灵性，没有那个高尚的智慧 利，就是那个刀一下子砍进很锐利的那种根性，谁也搞画来指点呢，磕磕碰碰都敲不醒，没有办法，他就到那去了。到那去他知道有一个会科才能够接受，除了会科呀没有那个资格，谁也拿不到，到底哪个会不知道啊，这个自有他。这个慧可呀早就听说有个菩提达摩，达摩大师来了，到中国一打听，这个不像现在啊，这个消息灵通啊，那时候要走几千里几百里的，也没有车没有船，交通不方便，自己到这个少林寺啊，到河南嵩那个嵩山，这个时候就去找达摩大师，到嵩山去找，找了以后啊，据说嘛，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学史啊，他讲是被强盗把膀子砍了一个，因为他有带什么东西呢，他自己在山里走，强盗把膀子砍掉一个，是不是就不知道了。可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会合就去了，去找菩提这个达摩大师，他在山洞里对着里边那个墙壁在那坐着，在那坐着的话呢，任何人出来问他进去什么都不讲话的。少林寺的和尚小和尚给他送饭菜，他就知道心里明白，就是等着这人，等着这个人出现有因缘把这法教给他，不是一支笔这个教给他，不是东西，把心法这个教给他。心法什么样刚才问了，是什么样没有样子，那古来大帝一再讲非，这个非青黄赤白，表示他没有眼神，他没有那个东西嘛，也不是啊，方圆粗细大小也不是，也不是苦辣酸甜，看呢没有眼神，听没有声音，甜甜不着，没有味道，摸摸不着，把心里想想不到那个东西，完了那个叫心呢，明心明心见性，就看见那个，不是往眼睛看，怎么看见说也说不明白，我也没看见，我看见了跟你们说也我也说不出来，那个东西反正你去捕捉又捕捉，你往哪里捕，那个东西要明显见性，见到认识自己的真心真如了，那就叫得法了，不是一个东西送给你，那叫得法了。完了他就去了，在那门口他就跪了三天三夜也不出来，也不理他，不理他。完了，他自己呀、拿把刀，自己把这膀子就砍掉了。跪到那个冰天雪地里头下雪，据说那个雪都到腰了，那个腿呀、能闪闪，也没有阿摩陀，也没有给他个拜证，都是石头子儿，都是什么，都跪到那个膝盖里去了，也饿得要命，又冻得要命，又痛得要命。完了，这个时候达摩大师才出来。出来就讲你是来这干什么的，他说我来问法请法，听说你是个得道的高僧，他说请什么法，你还用得着把膀子砍掉一个吗？原来也说嘛，没有，不是这种说法。达摩大师这个出来了，你在这跪着干什么，我叫你求法，这求法也用成这个样子吗，这是一种好话，听说他说错了，哦，难道我这个样的跪着三天三夜又挨冻又挨饿，难道还不够吗？他是这么去想想，人家说你求法就叫你还用这个样子，这好像深斥他，实际是夸奖他。他听错了，会错了，一把刀，古来时候，据说这个很宽，现在这个装饰品，古来时候很宽，那你插个戒刀，插戒刀，把戒刀拿，一下自己砍了，表示诚意。难道我还不够诚恳吗？饿了三天三夜跪到这上，又冻又饿，石头子都跪到膝盖去，难道还不够吗？你要一问我不诚恳，好，我给你看看，会说了一看，这个流了很多血，来山上也没有什么腰包，也没有什么现在这个医术，赶快叫那几个小哥把他抬进去，赶紧去叫他拿一拿呢，不要冻死啊，第二天给他治伤啊， 这个戒道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不能守戒的，要不能守戒就要破戒。好和尚，我宁肯死了也不破戒，到那时候只好把道拿出来自己磨破是吃啥，戒就不能破了。现在这个道没有了，所以也不怪我们马马虎虎，是这个道啊。完了呢，过了几天好了，过了一两个月病都养好了，大家都集合了，人家不是讲经，每天讲开始讲几句话就完了，禅宗不准你多讲，讲那个不伦不类的话，我们一听是外行话，不伦不类不通情理的话，实际那话里有话，我们就讲这个事儿。官儿他就来了，大伯大师一喊五五行者，那个修行人了，就是顺行者就孙悟空嘛，啊，行者都是大家都是用功人，那个慧格兄，这个什么行者，你有什么问题你不要问吗？这样你伤也好了你就过来问吗？这个慧格大师就跪到这个地方，跪到地方他说，老和尚，我修行多少年，参访了很多名山大川，名山宝刹，到现在啊我也没得到，我是上这里来，我就是求老和尚把我的心给我安定一下子，给我安心。我们要是答复他就讲了，你要不要动妄念呢？不是，不要胡思乱想啊，你多念大阿弥陀一心不乱不就好了吗？咱们你念经啊就完了。人家不参照家了，人家马上一派把心拿来，我给你安了，你叫我安心了。人家是文言文的大将一样叫讲，将心来与汝三点水加个女字当你讲，在佛教里头都是儿，儿那就是你，知而多事为明天所耳，怀着汝啊，将心来为汝安，给你安，你叫安心吧，可以啊，你叫安心你得把心拿来我给你安的。这个慧和大师在那柜子一看还真惨了，拿着那个心自己倒不对，这是个肉体啊，也不是心的，这不是他的问题，心在哪里头呢？也不在肚子里头，也不在脑子里，也不在外边，也不在里边，什么地也没有办法，找不着，找不着。完了他就讲了，你叫我找心，我是逆心了不可得。他说你叫我找心，我找这心找不到吗？完了人家我们就该讲了是吧，无心可安吧，这就好了吗？那无心可安，人家还说不定还问你这句，我要无心我不成了土木瓦石，我还在会，我还在这还我还会讲话吗？人家不，人家啪脚把这一拍，那叫死，扶持一拍，未如安心静，我一定给你安心安好了。要是我们一敲敲桌上敲头上敲破了没有用，还是不懂，人家一说给你安心好了安完了，人家大师大悟，既然无心了也用不着安了嘛，人家把他就懂了。这个就是表示了没有心。刚才我问心了，大家也这个答不出来，那三心二意是个假心，是个虚妄的心，真正的心没有。可是我们现在要反问呢，要没有那个心为什么会讲话，为什么会喜怒哀乐，还是有那个心，说有心吗？又找不着，说没心吗？那个电冰箱没有心，这个桌子没有心，那个阿毛头的地也没有心，到底是有没有心呢？后来他也要看这个心，他早晚要死以后怎么办呢？这个法不能断呢，也得继续一代代指导下去，哪个人就好像大家开悟啊。他也在这等，等了三组，三组第三个这个法就来了。三组啊叫圣善，圣善大师也听说这个人得到了，说达摩大师的法传给他了，他也去了，他也往那一跪这一问呐、啊。完了他说你问法你问什么？他说我问这个什么青老和尚，这个什么，这个第一个说利息了不可得，第二个说什么来着，第二个也是问这个心的问题，问你心的问题的答复是什么来着，也是叫他找心，找完了心找不着叫他回去再思考，第一个就问他， 你这个信呢在哪里头找不出来。他后来就他自己就答复他，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也不是听之视之无色听之无声尝之无味觉之无处。他既然就这的话，那你还找什么信呢？后来他不懂，他不懂又回去了，又回去又过了几天又来了上殿问，问他怎么答复的，小和尚你问我我也忘了，谁忘了大家想一想，我也没忘你们也没忘，你们都记住了你们也都忘了，讲句实记没记住，记没记住，我在那讲金刚经都讲了，没有办法，在这先摆着，摆着以后我们还讲一心三观。一心三观是怎么事呢？有一个东西，龙树菩萨有四句话，这四句话可以说把《法华经》的道理都把它掌握了。这四句话什么呢？就是因缘所生法，我所即是空，以名为假名，以名中道义。也有说嘛，众因缘生法的，佛所即是空的，以名为假名，是名中道义啊，也有这么说的。可是这个呢比较这么写的多，这个龙树菩萨他不能自称为佛，他说这个看法是佛的看法也可以了。因缘说方法，我说即是空，这就是一念一心三观三种看法。不管你什么东西，世间的所有的法，这一句话都完了。这个是个题目，在下边我说即是空。大家看看世界上这些万事万物，万事万物都是怎么来的？哪一个知道这房子这个东西，这个里边的东西怎么来的？外边山河大地怎么来的？马路上的东西怎么出现的？班长怎么样？啊？班长讲了，众缘和合而生，一定告诉你因缘所生法。济龙那个到济龙去高速公路从台北那个山洞一出去就是济龙市，那个大桥一出去那高架桥听说100年的寿命，建筑时候我那散步，我晚上问那个工程师，哎老板啊，这个桥能维持多少年？也不过就184年，100年顶多150年它得毁灭，以前没有以后没有现在出现了也没有，因为什么呢？刚才讲了什么都新陈代谢，等到100年这个桥啊一下子粉碎了，它不是啊，从建筑开始用那天它就在那腐化，它的坚固的程度就是这个样子。你们这个念什么血？我念血药，你们叫小药，血就是血铅笔，你们叫念小啊，这个就是减少了，减要了它的寿命，缩短了它的寿命，消耗它的坚固力，消耗好像一个人消耗体力，消耗寿命，所以它每一天都在那毁灭，外形还在那摆着，它的本质实际的情况一定不是刚刚建筑那个情况。说这个时候每天都在那空，它力量这个消耗了，它就是空了，力量空了。寿命缩短了，寿命一点就空完，还没空完，好像钱子有10块钱，一天花一点，得10天才能花完，10天才知道空，哪知道今天就开始空。所以那个文彦大师，文彦大师给那个李后主啊，大家都知道，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是多少，那个南唐李后主。叫宋太祖赵匡胤把他毁灭了，把他消灭了，请去了，请去给他一个案，给他一个降诏书吧，因为他投降了，你不能杀呀，在历史上说不过去呀。实际还给他叫他服毒，给他叫伪命侯，共侯伯之男侯， 那个文彦大师就警告他，暗示他，天地不能泄露啊，一般人讲话，写了一首诗。那济南殿前面那时候还没有亡国呢，就摆着牡丹，红牡丹，那他就有这个八句话，无言的诗，五把四十个字，最后就告诉他两句话，不要等待都泄露完了，都枯萎都掉光了，然后十指孔，你才知道这是孔啊，在他盛开的时候这话你就知道他要孔了、啊、引领他走好运的飞黄腾达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孔啊，你现在正是盛年的时候你知道你是老啊，你每一秒钟在老，你要死啊，死就在前面等着你，你不去还不行，后边有个无形力量前面还拉你，你成天往那走，每一秒钟都距离他拉近，等要死了到我这个年龄，哎呀我不行了徒弟，我明天可能要完蛋，那都来不及了，比我们年轻的一样跟我一起死了，我现在就过了一天十一天，你们大家也说短了，我说多多少你们说，我不过前面短，你们前面还长，不过我每一天说多少你们说多少，谁知道蔡元慧小哥他妈妈60岁就走了，当初印的时候，哎呀蔡你才这50几岁，你还早呢，我这说假话呀，这恭维的话呀，实际的话你找，说不定谁找谁晚呢，说不定他还走我前面去，好多人年轻人呢都在我前面去，所以不等他毁灭以后，死亡以后你才知道你在那毁灭，不要到我这年龄，哎呀我老了，照镜一看你现在就在老，你最漂亮最年轻的时候也在那，每一秒钟都在那老，所以说不要等着他都泄露完了然后失之恐，那是恐啊，盛开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他是恐的，他会毁的，就告诉他你不要等亡国时候你才知道垮台呀，现在你就知道走向亡国之路，暗示他会亡国呀，他不行还要作诗了，一天到晚在作诗了，吃喝玩乐的咒怨，那些宫娥才女在那玩，还在那享受，所以说因缘说说法，我说即是空，我说大家都可以说，龙叔不是说，也就是佛说的道理就是空，刚才讲了这个以名为假名，可是现在在这你是空了，现在还可以抓住，可是这是个假象，为什么叫假名呢？得有相才有名啊，我们这个中国这个名学啊，就是国父讲那个理哲学，就是日本说那个伦理学，就是西洋讲那个逻辑学，有两句话，因思立名，因名合实，人家有一个东西啊，实际的物证啊，他不往佛法上讲浮现，我们说有这个东西，所以起名叫花，这个东西管它叫贝证，要没有这个东西怎么会出来是花，花证点没有这个名，只要有个名就有一个物，有个物才给他建立一个名声，不然的话你把那个拿来给我喝一口，拿什么，拿花给你喝一口，没有办法搞清楚，笔在这摆着，你把那个拿来给我喝一口，我拿笔给你喝，一定把这杯子拿来喝一口，所以这个名是假的，相也是假的，印名立印实里面因为有个东西才给他起个名字，因为有个名字才能把那个东西叫出来，才能知道是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以名为假名啊，这因缘说生法，一切的万事万物都是个假名啊，因为它是个假象，有个假物啊，哎，因为是个假物，它才有假名。移民重道义啊，您说它没有，有个假物，有个假名；您说它有，因缘说说话，当体即空，不等百年以后这个7天以后才垮台。现在这话每一秒钟，我这么点，一定1、2、3、4、5，它就垮了，垮了5个城市了，说不定比我这个声音还快。所以不要等它。那个什么啊，所以这个因缘说说法这是个题目，这三句话解释它，因缘说说法都是空的，有个假象，自当非空非有，以假以真，不假不真，根本这个东西合在一起，这个道理，这叫重道，移民重道义，这叫这个重道，我们对一个话，对一个房子看法，应该把它看空，这叫空观啊，这个应该看的幻化无常，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因缘所生法，有作为的不是在天地之间，没有宇宙就有它，父 公为生，天地为利。以前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什么？那不是那个，就是我们的心，无形无相。那个东西是，因为它没有开始就没有完了，没有出现的一天就没有毁灭的一天。只要有出现的，有开始就有完了，完了就是毁灭，所以它是空。空观，这个假观，这个假观呢，这个现在都讲三观，三观三种看法。对任何事物，要像 X 光一样，把它要看空。因为这因缘说什么？因缘的条件，假设有十个条件，有一个条件垮台了，那这东西就要毁了，那九个也就站不住了。好像这个生意，三个人、两个人都是股东做一个生意，有一个人一撤股，这个整个的买卖就动摇了。我们从马路一走，那房子还好好的，招牌还挂着，货物还摆着，可是看不见的内部的经济情况，这里头已经动摇了，已经变化了。你要是他亲戚朋友一谈，怎么最近生意不好？王先生这已经撤股了，我们才知道他得动摇了。我们看见那动摇的桌子摆到这里头，电冰箱拿到这里变了。实际这种无形的变我们看不见，无论什么东西都是因缘所生的事物，叫做法。不论什么东西，因缘所生的东西它有空的一面，以前没有，以后没有，存在的时候也在那变化，也不是实际的情况，也没有。可是现在为什么我们接触到了？因为它是个假象，它有个假名。这两个东西，这个叫真地理，真假的真，真什么？它实际它没有。这个叫书地理，一般的世俗书当个假想，一般人认为这个画很美，红色的，这个东西有那个有，这地理书地理